主明天就来，否则我们都要跨过这条河，我们都要渡过这条河，到达天城去。但这条河对我们仍旧是有益处的，因为在这死亡的奥秘里面，仍旧隐藏的救恩最后的工作。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这个他课文里面讲到说，自古以来呢，只有你稍后一下哈，我的把书。当然了，这个旧约时代有两位人物啊，就是以诺跟以利亚，他们是没有经过肉身的死亡就被提到主那里去了啊。当然，这两个人物可以是预表在末日的时候，当主再来，就假如说主明天就来，很快再来，我们这一些尚不见死的人呢，就要被提啊。但这个被提呢，仍旧是要身体变化，腓立比书2:20所说的，神要用改变万有的大能啊，来改变我们这个人。哇，你想这个人是多么的不容易啊！神改变整个万有要用多少能力？那个能力啊，相当于量的能力来改变我们这个人，把我们变得像主耶稣基督相似的身体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主再来，我们的变化，因为我们必须要变化，有了一个新造的身体，然后呢，我们就能够被提进入到荣耀里面啊。那主来时候的盼望跟今天圣徒离开世界的盼望是不一样的。今天离开了就是脱离了躯壳，到主那里去以后是没有身体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1-4，你仔细去读，那边所讲到的跟腓立比书1:23所讲的是不一样的。保罗在腓立比书说啊，到主那里是好的无比的。真的好的无比吗？不，保罗在临后5呢，他就说，假如今天离开了道主那里去，有一个，如果用这个字眼吧，说遗憾，就是呢，身体没有了，灵魂当然 灵魂是有的，身体没有了。所以呢，保罗说他不是愿意脱下这个今天的这个身体，而是愿意穿上那一个，就是主来的时候给我们新造的身体啊。好，我想我们再回到约翰本人354啊。他所写的这一段，我想这段是靠近1678他出版之前写的了。他这个时候已经是出了监狱了，他监狱一共关了12，出了监狱，在他服侍的后半段的时候写的。那这个基督徒跟美徒两个人过江，我们知道美徒过得容易，但是基督徒过得非常不容易，他有很多的挣扎，在文章里面是有写到。在这个文章里面呢，这个基督徒他其实是在这个黑水，就是死亡的河中淹死的啊，淹死。那可能他实际生活中可能碰到一个泛滥啊，过江的时候啊淹死。所以那这个淹死的时候是蛮惨的，因为2014年，应该是2014年，我离开了美门教会以后教会真的发生一个非常悲哀的事。有一个弟兄啊，他在游泳池里面啊淹死了。那个是这个 YMCA， 我们知道 YMCA 的游泳池都是那种正规的游泳池啊，50公尺啊什么的，然后水升起差不多。这个10英尺深，就说比人还要几个人头还要深的深水。他不会游泳，他只能闷着汽油啊。但是那个水道太长了，他后来就沉下去了啊，沉下去了。那后来我们知道哈，当一个人如果是 drown 的话呢，他会在水中沉浮数次，沉下去他又浮起来。沉下去浮下，我想跟我们在这段的文章里面所看到约翰本人描写基督徒在黑河中淹死的过程是很像的。在那个浮沉中间呢， 当然，人在这个最后的几分钟啊，他对他的一生会有很多的反思啊。OK，好，那我们刚讲过，如果是主即刻再来，还存活的人都要被提进入到荣耀。这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4章的话啊。生离死别啊，是人生的一大痛事。所以呢，没有比复活的盼望更能够激励人心了，是不是？而且说真的，这个丧礼啊，有各种不同的丧礼。如果这个突如其来的，或者是 untimely death，就是说这么年轻、这么小啊，他就过世了啊，这个是非常的悲哀的，非常非常悲哀的。有一次，有一个女孩，差不多小学2年级左右吧，我想是9岁左右。这女孩我原来不认识的，是社区的，后来别人介绍，因为她这个小孩得了一个病，那个病呢，后来纽泽西有一阵子都没有办法医了，她的父母还联络了 Cleveland，不是是 Cle。Cincinnati, Ohio 有一个非常好的儿童医院，长途过去在那边，后来他就是在那边过世的，因为是回身乏术了，就是人就带回来，带回到纽泽西下葬。所以葬礼的时候，我在纽泽西时候认识了一个 funeral home，那个老板呢，我跟他老板我跟他很好。他那个价钱实在是便宜，而且很有爱心。那天这个，因为纽泽西大部分都是 cremation 啊，很少有土葬的。那天 cremate 的时候呢，哇，我就发觉那个妈妈啊，没有办法，她没有办法让那个小孩推进去，大概几度来回进去又扒的不放。那个他们的工作人员真好，又把他推回来，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后来那个领班跟我说，他说 Patrick 没有关系，不要 care 吧，不要管时间啊，我们就是一个 ministry，他们一做生意也是一个 ministry 啊，这样，那真是很难过，很难过，很难过，因为这么小的一个小孩，父母亲这么疼爱，是不是？真是生离死别，生离死别，但另外一方面来说，还有什么比复活的盼望呢？更激励人心呢？往往这个时候都是一个人会思想到永远最好的一个时刻。我记得有一年也差不多是也是冬天吧，来了一个电话打到我家里来，有一个太太说她的儿子死了，医院跟她说因为生下来夭折了，需要有个葬礼。问我可不可以帮忙，我说当然可以帮忙，我就到医院去跟他见面，就没有想到他的先生还是我在台大电机的，不，台大资讯系，他的系主任还是我同班同学，那么聊了一阵子后来我就跟妈妈说呀，我帮忙，那天我也带他母亲归组，而且我告诉他的母亲，如果你是选民的话呢，你的死去的儿子。应该是选他听了就更高兴，他就有盼望。那时候我詹姆斯，我将来可以看到我儿子，我说可以看到，我说将来神啊，他会给你一个特别的指示，你将来看到的儿子不是一个 baby，是个应该是个 adult，是一个成人。那圣经上没有这样说但是有人问同样问题，问圣奥古斯丁，奥古斯丁说，当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大概都是到30而立。孔子不说三十而立嘛？对，他说我们大概都是30岁的年龄。所以弟兄姐妹，我将来进入到荣耀里面，除非主给我特别的知识，我们在座很多松柏团契，我可能都不认得。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年轻的时候多帅多漂亮，我可能认不出来那说不定你们也不见得认得出我，对不对？因为我30岁跟现在毕竟是有一个。容貌上的差距或许神给我们一个知识，让我们知道谁是谁啊。所以你会想到这个复活， 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一件事，而且那个时候复活是带着身体的复活，啊，带着身体的复活。好，死亡本身的确是一个奥秘啊，圣经上告诉我们是神最后要摧毁的仇敌。那你如果读启示录，事实上火湖或者地狱都还没有到，都还在将来。当火湖地狱出现的时候，第一个下去的呢是敌基督跟假先知。我相信，就他们两位，有两位。然后等到千禧年结束的时候呢，再下去的就是撒旦，还有他的那些跟他一同背叛的那些魔鬼啊，这个大鬼小鬼。因为撒旦他有一个国度嘛，他正是有个很大的国度，通通都下去，最后才是大审判，对不对？好。那么，整个大审判结束以后，《启示录》20章14节，他说，火湖跟死啊，就是说，死亡了也被投入到火湖里面，火湖就是地狱啊，说死亡是最后神摧毁的仇敌，正如《哥林多前书》15章所说的。那么，死亡如果是最后被摧毁的话，那么今天死亡仍旧是我们既蒙恩之人。他仍旧是我们的仇敌。那么讲到死亡呢，圣经上我们知道"死亡"这个字眼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2章，神告诉亚当夏娃，园当中的那两棵那一棵知识善恶的树呢，你不要吃啊！你会发觉我们人呢、啊、就想知道所有的事情，有的事情不是你需要知道的。有的人不是你需要知道的。当你一直想要知道的时候，你会想很多，想很多，而且想的都原来我说都不是真相啊，都不是真相。但是呢，我们把它当做真相。部分的事情，我们会添另外一部分，把它凑成一个我们想象中的啊，就是。所以这个知识善恶的树呢，告诉我们说。就是《生命记》29章29节所说的，隐秘的事归给神，明显的事归给我们。你看，我们人很奇怪，明显的事就是十诫讲的话，谨守遵行嘛。但是我们对隐秘的事，我们真是兴趣高得不得了，总是想要知道。那你碰到那些东西以后呢，就会带来很多的是是非非，也就是属灵的死亡啊。他说。神对亚当夏娃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个死呢？第一个乃是属灵的死亡。死亡有三种啊，生理上属灵死亡就是灵魂跟神隔绝。第二个呢，就死亡进入到人性里面。第二呢，就是有一天亚当也活到900多，他也死了，他的身体跟灵魂分离了。那灵魂是生命之源。那对灵魂来说，生命之源是神，OK。当身体跟灵魂分开以后，身体就解体了，就进入死亡啊。有第二种，第三个呢，就是当以后大审判之前呢，大家都要复活，就灵魂带着复活身体，不管你信主不信主，你都要复活。那信的人得永生，不信的人受永刑。受永刑者呢，就是灵魂带着复活身体，但是跟神永远隔离啊。这是。第三种，这叫做，所以这个第三种死亡，圣经上叫做第二次的死亡，永远的死亡。那属灵的死亡呢，叫做第一种死亡。OK，好，就死亡它是一个奥秘，是一个奥秘，奥秘它必须要圣经的启示给我们。面对死亡，你看那些诗歌，各种文学的作品，他们有。三生无奈，也特别是李白好多的诗，好多的诗啊，都是他面对死亡，他不明白，但是他在挣扎，他觉得无奈，他也当然觉得痛苦，对不对啊？因为他最后办法就喝酒，喝酒，喝了酒呢，也是与尔同销万古愁，还是消不了。那么，那我们今天。我们特别是我们长辈呢，都是信仰无限好的时候啊。那个《传道书》12章的末了呢，在这一段的经文，特别是下卷引用的很多。 那这段经文很有意思啊。当纪念造你的主啊，这个就是诗歌啊。我不要等着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发战是讲到我们的手没有力气，有力的屈伸是讲到我们的腿没有力气，推磨的稀少就仔细，牙齿也掉了。从窗户往外看都昏暗，眼睛也不行啊！像我妈妈，我妈妈现在就是，听也听不清楚，看也看不清楚啊，这样，但是她的头脑清楚得很，头脑清楚得很，她能记到很多她童年的事情，她一生太多事情，她记得好清楚，人事史地五等等啊，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刚就是说听觉不好，听觉不好。雀鸟一叫呢，人就起来。你看这个，到了，晚年的时候呢，睡不长，但是呢，醒醒睡睡。我爸爸差不多八十好多以后就是这样，他经常就是哎，这个一下他就睡了，睡了一阵他又醒过来，啊，就跟你们所形容的很像。还有呢。第五节说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啊，惊慌。杏树开花啊，是特别是讲到头发全白了啊，杏木开白色嘛。这个翻译是比较靠近原文啊，那个和合本不太一样。闸门蹒跚而行，激情也都废掉，这个人生的动力啊，真的是不如从前，不像青年时代啊。然后。因为人要归他永远的家，吊上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金矿破裂，瓶子在全盘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已现啊。这个十二章第六节，它是讲到这个人的死亡，银链折断，金矿破裂，瓶子损坏，水轮破烂啊。这个人生到了最后就是到此了啊。但是在这个已现呢，他说要趁着。我们这个夕阳无限好的时候啊，要纪念造你的主啊。所以虽然是人每多活一天，也就是我们的机会就少一天，但是我们人就有机会要纪念我们的主，也就是掌握每一天呐、啊，好好为主而活啊。要我们夫妇在1994年，那是差不多，你看到今天也是。差不多3多年前，我们到纽泽西的美门教会牧会，我在那个教会牧的最久，94到2013，一共19年半，十九年多了，在那边服侍。我们一到的时候呢，那个原来负责松柏团契就看到我们去，哎呀，张牧师，这个松柏团就交给你了。我们一去了，我就接管。那时候松柏团也不多，20多人嘛，后陆陆续续，这个在那边一共待了19年，今天陆陆续续有60多人以上了哈。那么这些人呢，今天还有少数的人都还在，在的都是90到100之间。那么真的是不少人，差不多呢都回天家了，都回天家。因为感谢神了，这些人都归主了，而且归主以后，我们在那边那个时候。我太太带领，因为我们这套材料最早是带松柏团契，1999年带他们读的，读松柏。我发觉读了天路历程以后，这些人就不害怕死亡，不害怕。他们对于死亡就认为是回家，就是回天家的一个路程啊。那当然每个人归主的时间不一样。我记得2001年啊，有一个老姐妹啊。他聚会都来，他很喜欢跟大家在一起，他就是没信主啊。那时候也都是80好几了，85、86都有，那是2001年的时候。他的女儿啊女婿都在我们教会，都是大家在一起服侍的。OK， 那911以后，他还没有几天吧，有一天他在后院坐那个摇椅，坐了摇椅向后用，把摇椅翻过去了。我说他那么小的个子怎么会摇椅翻过去 ？Anyway， 他就倒到地上，啊，砰的一声。他的女婿刚好那天在家，女婿是很有名的大学教授，幸好来临在家，他就赶快冲到后院看，他就在倒下去。哎， 他把他扶起来，没有事。他说：“啊不，好不啊，他讲上海话，好不啊，如果你现在翻了，就像911就过去的话，你会去哪里啊？”哇，那天这句话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他就这么归属了。那911是灾难，都没想到带着这个人归属。那教会记得还有一位进出教会一位陈伯伯，他的儿子跟我这教会也是重要的同工啊，进出教会60年了。福州人啊，他的太太是基督徒，但他不是。进出教会60年，就是没有归属。有一天呢，他有一天，我有时候经过他家，在北泽西，他离我们教堂比较远啊，有经过北，我就会去看他。哇，那天看他的时候，他好高兴，他说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我说什么事？他说张牧师，我要受洗了。哦，我说我太高兴了。多少次我叫邀请你，你这个你都不为所动，你怎么要这次想到受洗了？啊，因为他说时候到了啊，时候到了。那我要趁着我还健康的时候，我做一个决定归属。我不要到了有一天病得不像话的时候，我害怕，我害怕到不了这个天堂，我赶快赶快这个什么在医院这个点水啊，我不要，那被人家笑话。说这个陈某人是因为怕死才信，他说张牧师我不要这样，我要身体还健康的时候我就要归主。他就我们很快的给他施行了点水礼啊，让他安安心心的归主。那这个陈伯伯今天都还健在啊，都还健在。那还有一个老先生是飞将军啊，很有意思。他我记得他归主的时候做了一个见证，他说弟兄姐妹，我从前是3等公民啊。等睡等吃等死，我今天是4等公民，我再加上等进天国。哇，这些这个老弟兄归属的时候都已经80好几了。他是中华民国空军退役下来的。他是我还有一个红妈妈，哎呀，这个红妈妈也是他喜欢教会，喜欢来，因为有朋友嘛，朋友特别是有一些台湾人，他跟他们在一起还可以讲日本话，因为他受日本教育出来的。后来他我们不知道是谁，我不记得，还买了一本日文圣经送给他，因为他读日文比读中文要溜。OK， 有一次他回到美国，一回到美国来就打电话给张师母啊，我要跟你讲一件事了，呵呵，台湾国语啊，什么事呢？他说他在那个那霸上空哦，哇，他是假西郎哎，吓死人了哈，我那个飞机哦落了800多公尺，哇，那个餐车在那里面。到处转啊，就突然来的，有人还受点伤，这样公公小姐什么的。他说，那我太太就问你那时候你在想什么？他想完了，我这下子可能是下不了飞机了。那等到后来惊魂之后，他才想到救恩的问题，所以他那时候回来以后，他就又给他一个非常大的动力啊，非常大的动力。所以我们这边讲到说，夕阳仍是无限好。他就归属，他归属以后啊，你不要看他，神就让他带领这旁边这个周妈妈，他们都是日据时代啊，这个时代这个受教育讲，可以讲日语的，唱那个日语歌的啊，所以周妈妈就常常到他那里跟他聊天，哎，周妈妈信主了，哇，这个周妈妈信主也是一件惊讶的事，因为她是 C 型肝炎呐，拖了好多年，随时可以死掉的。他就是就好像掉在那里 ，OK。原来这个周妈妈有几个女儿都在台湾，只有一个儿子就在 Homedale， 他住在儿子家。儿子我们跟他传福音啊，不归主，那是典型的台湾人。啊，张牧师，我不能信耶稣了。有天，我妈妈走了以后，我还跟我妈妈拿香啊。你要知道，讲这种话的人都是博士，都在贝尔实验室工作 ，OK。那给我拿香，还要祭拜我父母。我前面都是姐姐啊，都嫁出去了，只有我这个儿子，我不能信耶稣啊。后来那个周妈妈信主，信得非常的好。这个洪妈妈哈，信主没有像周妈妈这么认真。周妈妈信主以后，读经啊，唱诗歌啊，在家里每天灵修啊，哇，进步的简直是飞快，不像是一个刚信主的人。而且很奇怪，他的身体一直不错啊，他就回过头来带他儿子信，告诉他儿子。儿子啊，你要是孝顺妈妈，你赶快信耶稣，儿子就归属了。这个他的儿子有一天我来了我们教会不久，有一天有一个小弟兄 Pastor Chen Do you know me？ 我看了一下，我说你是小小，因为他是那个周妈妈双胞胎的孙子，有一个跑到 Atlanta 来工作，在靠近啊，就是靠近那个中层一点啊，那他跑到这里来聚会，他知道听到 Pastor 现在这里牧会，他是在英文堂啊，哇，我好高兴看到他。那么 OK，所以你会发觉这个夕阳无限好哈，真的是。对，周妈妈归主以后，后来她就回了台湾，带她女儿们归主，因为神好像给她的生命啊，就给她持续。要C 型肝炎是很厉害的。好，我想我们这继续啊向前走哈。死亡呢，这个呢是人人必过的关口，除非主耶稣明天就来，除非主耶稣今天就来。所以这个。圣者就天使啊，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必须亲自度过，不然你们到达不了天门。但是今天我们渡了死河之后，我们的身体就脱下了地上的残垒，那么穿上了新造的身体，对不对啊？那假如说我们今天身体都好的时候呢，我们这种脱下残垒的心就没有那么强。但是你看到那些。身处在病痛中的人，哎呀，那真是觉得巴不得离开这世界，到主那里去。否则，那你要进入天门啊。所以，我们也看到为这个关乎这个死亡啊，死亡在救恩来说的奥秘呢，最重要一个经文呢，在希伯来书12:23，在那边怎么说呢？他那边形容啊，教会里面啊，这个教会是一个。Universal Church 是宇宙性的教会。这个教会里面有人向我们在地上聚会，神学上叫做 Militant Church，在征战中的教会。那么还有一个教会呢，是在天上灵魂与主同在的，神学上叫做 Triumphant Church，就是得胜的教会啊，得胜的教会。好，那么在教会里面有很多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我们今天还坐在地上的，就像是使徒保罗在我们中间，他都不能算是被成全，还没有 perfected，还没有被这个他的灵魂还没有整个的进入救恩的完全，还没有。所以呢，当我们死亡的这个程序的时候呢，那么是神在我们身上做最后一步的工作了。如果你们曾经陪同过亲人的或亲友的死亡的过程，你就知道，当一个人通常是在医院宣告死亡以后呢，如果不在医院的话，那个社工人，那个医院的人要到你家，社工人员开那个死亡证明的同时呢，那么开了证明以后呢，那么医院的人员通常是护士都带着丝带。要给这个尸体怎么样做一个 purification，做一个洁净，做一个洁净。我记得有一年的深秋啊，到纽泽，我们那时候还在纽泽西府寺，有一个教会的弟兄啊，他那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是个 cancer 病人。哦，对，他被送到，他怎么会跑到纽约去，我就不知道，因为他在纽泽西住。Anyway。他在那个纽约，他从病房里面溜了出来。他已经是癌症癌末病人，后来在那深秋了，差不多是9月10月，晚上也是挺冷。医院走出来以后呢，就倒在地上，后来就倒到地上。OK，那被路人发现，当然就警察就送到附近一个最近的医院。那我们就赶到医院去，那时候他已经死了。去的时候，死亡证明都开过了，就正好看到医院的护士跟社工人员呢，把他身体解禁了，装到一个白色丝带里面，整个病房都 purification 都消毒了。我里面很深刻的一个思想呢，连肉身的身体啊，都要经过这样的洁净的话，而且这个身体是不要了。对不对？ 尘归尘嘛，土归土啊，对不对？尘归尘，土归土。那灵魂向上升了嘛？那么那个向上升的灵魂呢，就是希伯来书12章这里所说的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灵魂走到了这里啊，离开世界，他要最后的一个程序呢，就是圣灵要借着宝血把这个灵魂洁净。 好叫他能够升上去建筑，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跟从原罪来的败坏全然的断开，人生在世，以上会有多少的败坏残累？所以这个时候，像《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所说的，全然成圣，完全无可指责。那么，所以呢，死的过程啊，我们不要看这是死，这死亡的过程呢，圣灵要在选民的身上做成全的工作。我从前一出来服侍主的教会啊，在这方面是非常慎重的。有弟兄姐妹在走这个过程的时候，就是有弟兄或姐妹在这死亡过程的时候，教会都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围绕的那个床边啊，祷告、唱诗歌。 因为这时候天使也来，只是我们基本上说，一般的人我们是看不见的。将去之人有时候可以看得见天使，有的人甚至看到主耶稣来接他等等，不一而足。那这个过程呢，是一个 perfection， 是一个成全的工作。所以这个我们常常成圣成圣，这是成圣在地上的最后一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但对整个救恩来说呢？ 到了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穿上新造的身体，那就是完全 complete， 完全完成了。灵魂的部分呢，是离开世界的时候最后一阶段，身体的部分是主再来。OK， 好，叫我们的灵魂安然建筑啊。所以诗篇116篇就说，在耶和华眼中看圣徒之死是极为宝贵，这个意思是很深的。为什么神看我们宝贵？因为这个灵魂经过洁净以后，那真是更加宝贵了。 他洁净了，对不对？那启示录第7章怎么说呢？从大患难中出来的啊，这个大患难不是大灾难 ，no， 不是那个什么tribulation， 不是那，这个大患难就是人生的患难。那死亡是经过死荫的幽谷，这的确是患难中的患难。但是呢，走过的人呢，是用羔羊的血把自己洗白净，他们变成穿白衣之人。 那这些人身上是有圣灵的印记，神知道这些属乎他们的。我们地上的洗礼呢，不过是圣灵印记的一个记号、一个表征啊，一个见证。过这个死亡之河呢，大家经历真的是不一样啊。我刚才讲到我们从前那个松柏团契啊，我上次跟大家提过，真的我们在的时候只有一个姐妹啊。 哎呀，这个姐妹真的是人生啊，满了很多的苦难。他的父亲，他是我记得不错，他是广东韶关人，韶关呢是快要进入岭南啊，岭南的一个山城，过了这个岭南就到了湖南的郴州了哈。他是韶关人，他的父亲呢，他父亲是个传道人的 ，OK， 所以他是个。 他算是个 PK 啊，可是后来他就嫁给了一个非基督徒，他先生也是非常好。那么在台湾的时候是在北一女中教化学的，有很多的北一女的女孩的家族的哈，就是学化学，就是他父亲的学生这样。那么他一共5个儿子 ，OK， 他没有女儿。 所以我1994年，我1994年9月1号起在美门教会侍奉，但是我5月去的时候呢，我就刚好就是我讲4月去 interview 的时候，刚好碰到洗礼啊，那个时候是许宗实若歌教会的许宗实牧师下来给他施洗，那天我还看到他受洗，等到我10月来的时候呢。 9月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篇他写的，我都那时候跟他还不熟了，他写了一篇叫什么？他说"儿孙满堂的寂寞老人"，我后来才知道他的一些故事。 他儿子媳妇都非常的孝顺，他生他身上还是很多的创伤。1949年离开中国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只有三个儿子，老四老五是到了台湾生的。那他先生已经因为要记得过天的时候都是可能先生太太不同一个时间走，他带着三个小孩，他没有办法。 他手上抱一个，然后再牵一个。他抱的是老三，牵的是老大。老二呢，那个时候已经比较大了，可以不要再吃奶，所以他就没有留在老家。我很感谢神啊，他这个老二呢就留在加山就做了农夫啊，<laughs> 农夫。我记得我在美门服事的时候，有一次他的孙子从伦敦过来。 他是个律师，他家小孩都那个DNA都好强啊，因为他们两个都是老师啊，小孩子都特会读书的啊。他的大儿子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个教授，很有名的教授，他是专门研究阿尔茨海默，研究那个失忆症的。你要知道研究失忆症的人，这年头多么红火，他的论文，欧洲大陆。 美国各地那种邀约不断哈，就是他有时候他都到国外都带着妈妈去，讲完课就去给 lecture 完，他去度假，专利是多得不得了。那么，OK，对，但这个，他最大难过是什么？1983年的秋天吧，他退休了。 他退休，他先生呢说再回去教一个学期，再退休，所以太太到美国来帮忙小孩，他就先生就跑回去了。那个时候四个小孩通通到了美国来，他就搭上了航班的那一班试管班机，他临时提早回去就坐上那班飞机不归，然后就先生就这样突然之间走，哎呀，你想他有多么的悲哀，在这很悲哀的时候。 好像是要媳妇，在休斯顿那个媳妇还是哪个媳妇，就带他回了教会。他是 PK 啊，从小是信主的，受过洗，离开主多少年了？你想想看，神用这么大的一个灾难把他带回来，他没有办法，他回到主面前。呀，所以这个老姐妹呢，当然我们去的94年的那一年呢，她。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受洗，我如果在的话，我大概不会让他受洗，除非他是没有受过洗啊，他应该是受过，可能受过洗这样，因为他离开少管所都已经成年，anyway， 那他就很追求啊等等啊这样，那他最后这个过世的时候，他有个病啊，这个病，偏偏他的儿子又是一个非这个他不是医学的教授，但很懂医学，用各样方法来救妈妈，妈妈越救的不走，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苦难，对不对啊？几乎是，呀，就是所以你说每个人过河的经历不一样，所以换句话说，这个老姐妹她要过着死亡，她的信心要何等的大！我们那时候也住得很近，就在我们家拐弯，我们经常去看她，为她打气，就是资助她。 后来他说他丈母他还知道我要离开教会了，他丈母是你答应我一件事情，当我走的时候，你一定要给我主持山，我说这个我绝对答应。所以后来他过世的时候，我已经到了玛丽兰教会，我为他特别开车回来给他主持山，因为这是在主里这么要好的一个老姐妹啊，对不对？所以这边有一句话就说，一百我的那个翻译本里面153有一句话，那个他翻的这个。 好不容易过河，不在乎河水的深浅，而在乎死亡之河的深或浅的，掌握在大君王的手中。他会给我们怎么样的际遇呢？是在神的主权。那最主要涉及到我们对主的信心。我们对主的信心够的话，即使水很深，我们也能过去。假如我们对主的信心动摇的话，水很浅，你以为就轻松吗？对不对啊？所以基督徒过河是不易。 那么这个文章里面呢，这个主角基督徒，他几次浮沉的时候，他想到过去的许多的罪孽、 这时候人的良心，我告诉你啊，是明亮的很啊。从前不认罪的，你现在你都知道，你在浮沉的时候认罪，总比你到了白色大宝座的时候去认罪要好。认罪越早越好，良心越早发现越好。人活得要良心啊，在主面前必须明亮，昧着良心，早晚有一天神要追。信徒更是如此，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们到主那边基督台前的审判，我们过得去吗？我们的良心今天过不去的，赶快，不要等到过死河的浮浮沉沉。所以你去读这篇文章，哎呀，基督徒他说，美图啊，你的名字叫做 hope for， 你是有盼望的，我不行啊，我倒还过不去了。我想起我幼年的罪过，因为基督徒原来是一个干坏事干尽的人，这个基督徒就是描写约翰本人嘛，他自己呀，他是做了很多坏，他这时候想起了前尘往事，他说主可能让我过不去了啊，是，所以当然了，美图用各样的方式来安慰他啊，这个啊让他能够度过，后来感谢神，最后他脚踩到硬地了，走过了。好，我这边稍微提到一下弥留啊，这是我们有时候会碰到的一些情弥留。弥留呢就叫做 near death experience 啊，好像走到了，我们俗话说叫做鬼门关了，这句话其实不对了，不是鬼门关，因为死亡呢，死亡要过不错，在死亡的路程上，鬼魔会来骚扰我们，但是死亡呢，一路上有天使保守我们。在医学上呢，在你的周边的亲友中，你或许会碰到一些，甚至有弟兄姐妹自己有那种弥留的经验。所以人死了以后是个怎么样的世界呢？没有人知道，因为去了的人没有人回来告诉我，严格来说没有人回来告诉我们。那么和活着的人都还没有去过，但是临床上来说，有些人他的灵魂去了，那他的身体，后来呢又活过来了，又活过来了。他的灵魂曾经跟身体分离过，可能是3小时，可能是九分钟啊。有本书很有名的《死亡9分钟》，有的人可能是overnight 啊，一个夜，他又回来。回来以后呢，他会讲述一些他的一些经验。有一个大夫叫做 Dr. Raymond Moody Jr. 啊，他是临床发觉有很多人在医院里面或者是听到的，他收集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实例，他写了一本书 Life After Life， 这本书就是叫弥留经验，1975年出版。后来还有另外一个人也写了一本，那这些我都有收集，我大概收集了3本吧。我自己在我牧会中我碰到过一个，后来我写了一个我帮这个姐妹写了一份福音单章啊，叫做地平线外，我们在教会也发过。好，他这本书里一共归纳了150个案例哦，算是很不错了哈。他归纳出这150人有10个弥留的经验，弥留经验，因为这些人他们是最后他们又回来嘛，说最后一步就是要回到人间。那么这些人去的时候呢？他说大概是第一个呢，听到一些不可言喻的言语，不可言，这些话呢是就是听到的人知道，这从前他不知道一些东西，不可言喻啊，不可，就是你很难去说明你所看见的，因为你看到一些天使啊。然后呢，在你要离开你身体的时候呢，你的灵魂在那边你身体的上空漂浮的时候，你听到可能是医生啊对你死亡的宣告，说这个人这个病人啊，一般的说就是 vital signs， 他心跳，他的呼吸，还有他的脑波停止， vital signs 没有，宣布死亡。然后这个人呢就听到一个响声，听到一个响声，然后经过一个黝黑的隧道，好像从 金四要进到另外一个世界，好，然后他就出去了，他就很明显的就到了身外了，就到了身外了。到了身外以后，到了另外一边，哎，碰到一些亲友，然后他碰到一个The Being of Light， 光明之子 ，The Being of Light。然后这个 Being of Light 会给他 panorama， 给他的一生，小张，你来啦，来来来来，你来看看。你这你一生干了一些什么事儿？让你快速的看你这一生，我今年是70岁，你这70年，你从出生到你从进了妈妈肚子里哈，出生到这来到我这里这70年之间，快速的 panorama， 然后呢，最后呢，一般来说这些人就是说，天使就要说你的时候没到，回去，啊，这个人就。也是莫名其妙的，哎，他又回来了，回到了阳界哈，回到了阳界。当然了，这些所讲的一些东西哈，因为它并不是生理上的东西，是一些临床上的一些累积的一些经验，我们不要忘掉，有可能一些错谬。现在至少像Dr.Raymond Moody Jr. 出版的这本书，他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就呼吁大家不要害怕死亡，这个不好。害怕死亡反而是我们得救的关键啊，是不是？这个反而不见得是好事啊。那你可以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他的三层天的经验跟这里面是有点相似的，不可言喻的，不可言喻的，然后乃在身外他有，我们相信他也碰到一些光明之子，我们相信是有 OK， 然后当然他后来他又回来了，此外的呢，就是当然有的没有回来，就是全圣经只有一处经文，路加福音16章，拉撒路的故事。拉撒路的那个不是个比喻啊，很多很多的圣经注释把它当作一个 parable。No， 那不是个比喻，那不是个例子，那是个实例，那是个实在发生的事。耶稣基督向新闻记者把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跟我们报道，有一个乞丐叫拉撒路死了以后如何如何如何啊？那只有主耶稣看得到，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嘛，对不对？所以另外，当然这那个 case 呢，不是弥留，因为他们去了以后，他们继续一个到了阴间，我们相信；另外一个应该就到了亚伯拉罕怀里，照着我们的领会，就应该是什么呢？是乐园，一个到乐园，一个到阴间，所以。路加福音十六章所描写的并不是地狱，地狱比那个还要惨。至少让我们看到，比如说那边有不可言喻，一定有，对不对？因为讲话的是财主嘛，拉撒路没有讲话，他躺在亚伯拉罕怀里，他在享受，听到宣判啦、响声啦，经过幽会隧道，路加十六没讲，是在身外，是在身外。他能看到什么？他能看到亚伯拉罕，我主亚伯拉罕等等，他看到，而且他对他一生影像快乐一定有的。他回想他的一生呢，是在做了太多不该做的事，所以他说：“拜托亚伯拉罕，你派一个人呢，到阳界去告诉我那些少不更事的兄弟们，叫他们赶快悔改。”亚伯拉罕说：“不用了，他们手上有摩西的话。” OK， 是不是？好。这样，所以当然了，这是关乎另外一个世界，死后的世界，圣经上几乎是很少讲。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哈，就是灵魂的不朽，死后有审判，审判的结果永生和永死，这是确凿的。Okay， 好，这些让我们知道一些关乎这个下卷蛮有趣的哈。上卷就是走了两位，美徒跟基督徒。下卷的人可多了，女徒，义子就是这个小信族群啊，通通都过河，然后呢，新职、坚忍、顾虑啊，这些过河的人都留下了他们宝贵的一句话。我想，意思就是说，我们人生，我们离开这世界，当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我们要弄清楚我们。这个算是他们的一生的盖棺论定，可以这样讲啊。 那么这六个人呢，就小信助信，都是我们一般说就是在信主不是信的很牢靠的，不像智人勇啊、坚信啊、心智这些信仰经历。当然我们应该羡慕去做属灵的大丈夫啊，这样。好，你看这些人啊，这个小信呢是重恩把他从三个烂人手中救出来的，这是上卷，他没有留下话。质疑呢是智人勇的帮助，他的问题是三心两意带领他走完天路哈。当质疑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留下一句话：“我一定要进去。”这代表他坚定的信心。那么这位若直呢？他弱不禁风，精神衰弱。但他至少他立志走天路，他曾经被擅杀俘虏，后来呢智人勇把他救出来，他坚信到底，他告诉自己要有信心，他悔改了，意志，这个走走停停的意志，他靠智人勇帮他走完天路，他最后一句话就生命啊，我欢迎你。那这句话为不早说呢？为什么到人生最后才说呢？你说你信主第一天都说永生啊，我欢迎你，我们每一天都欢迎永生，好好走天路，那岂不是更美呢？多忧易惊啊，这是一对妇女啊。那么他们就是人就是很弱嘛。智人勇把他们曾经被绝望俘虏，把他们救了出来。所以当他们走的时候，他们讲话都是黑夜啊，再会了，欢迎有光明的一天。他们人生在世，就是被很多灵魂的黑夜给压制住，所以人就是灰灰的、黑黑的。提不起劲，就因为你像这个，就像那个，忧郁症的患者一样，他天天读的都是诗篇88篇，他的人生的特征就是黑洞洞的啊。那信了主的人怎么可以这个样子？有光明嘛，对不对？所以他问题，我们去欢迎那个光明的一天呢，这很重要。好，这个多忧啊，他在离世的时候，他又讲了一段话，这段话，谢松高的翻译本翻译的不准啊，多忧啊，他说他离开的时候啊，他说我们身上有一个叫做恐惧的灵啊，我跟我的女儿啊，多忧还有易经啊，我们之所以会忧愁会害怕，因为我们有一个恐惧的灵啊，忧愁的灵啊，附在我们的身，其实不是附，你要是叫做 entertain， 什么叫 entertain？Entertain 就变成是说主动了，是我们人生在手，我们常常去 entertain， 我们纵容这个恐惧和多忧啊，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不把它赶走，我们经常让恐惧和多忧停在我们的心里面，这停在我们心里面呢，就造成这个那鬼魔啊。就借着恐惧和忧虑啊，常在心思上攻击我们，搅扰我们。但这个并不是鬼父啊，并不是鬼父。所以多忧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就说：“如今呢，我要离开，我要进入到天城，我到一个美好地方。”这些恐惧和多忧的 spirit 那个灵啊，他又要开始漂浮了。你们呢，要拒绝他。要把它摒除在你们的门外，在思想上把它踢出去。其实我们基督徒应该不要容许不合圣经的思想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你说一个教会里面，教会是一个讲爱、讲爱、讲宽恕、讲恩慈、讲怜悯，对不对？这样一个地方，多难啊！许多时候我们嘴巴说说啊，对不对呀？这个得罪人的人啊，不愿意向别人求赦免，那么被所谓被得罪的人也不肯来给赦免，于是呢就给撒旦留下了太多太多的地步，攻击来攻击去，是不是？那现在多忧他们离开世界说，他说我们要把他挡住，不要让这些的东西像一个幽灵一样的一直在侵袭人，侵袭人人心啊。所以这个他不是说要赶鬼，而是讲要追求圣洁，要致死自己里面的肉体的邪情私欲。当然不错，当我们自己不去拒绝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给撒旦留下很多地步，撒旦会搅扰主的教，搅扰我们自己啊。 所以这个多优，你看他今天要跨河，要进入到，就是跨过死亡，进入到永生的时候，他才留下这么一句话：“夜啊，再会了，欢迎光明的一天。”啊，诸位弟兄姐妹，不要让恐惧和多忧的灵啊，纵容啊，被纵容在你们的心思里面等等，对不对？我想我们好，这个女徒呢，她过江的时候，她说不论晴雨，不论是河多高涨，或者是河水不深，我都靠得住过去。所以这个女徒呢，他过河的时候的信心可是比他的先生基督徒要强的啊！那基督徒是碰到涨潮几次浮沉，他都觉得他过不去了。当然感谢主，最后经过这个美徒不断的安慰他，他过去了。这个奸人呢，他离开世界的时候呢，他怎么样？他把他的伤痕带走了，去给主看。然后把他征战的剑呢，宝剑，神的话语的宝剑呢，这个经历呢，我如何靠着主话得胜的经验留给教会。今天我们相反啊，我们的剑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主的话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如果有的话，但是那个伤痕呢，尽给别人看。你的伤痕今天要是给了人看以后，有一天呢，我不知道你要怎么样带到主那里去。主说你在世上都看过了，不用带来给我了。所以奸人呢、啊、你看那些将军啊，将军除非这个伤疤是在脸上，他都在身上，他都把他戎装都把他包裹起来穿在身上。我从前住在高中住有一个学期啊，我住在一个同学家，他爸爸是将军，飞将军啊。哇，他爸爸战功彪炳。有一天早晨，哇，他穿的戎装焕发。那我们就问他这个叶伯伯有什么事啊？他说今天老总统要见我，因为他那时候退休了，退休的人老总统召去见面。他那天那个衣服不一样，他不止捐，他把一身的勋章啊，统统摆在他的胸前。哇，我说叶伯伯，你这么多的勋章，是啊，哦，他打的仗可多了，非常多啊，非常多那个。金门炮战啊，等等，好多好多呀，好多。那么一个真的将军啊，他平时不会把这些人挂在身上的啊。当然了，陆军的话，身上会有伤痕啊，在里面。所以奸人他说，我带着我隐藏的伤痕去见给我的主看，但是呢，我在世上用神的话，靠主得胜的话语呢，那个圣灵的宝剑，我留给弟兄姐妹。顾立呢？顾立说：“我没有什么可以这个留给你们的，我把我的祷告留给你们。我到了那边以后，我继续为你们祷告。哎呀，多好！对，顾立就是个祷告的，因为他走天路是一个个体户啊，常常他走不过去，他就跪在那边祷告。还有心直呢，他这个人他的 faithfulness， 他的真诚，他说我把我的真诚留给弟兄姐妹，说每一个人都留下最后一句话。”好，今天我们查这个吴桥江很简单。有一天你去见主面的时候，你要带什么去见主？你要留什么给你的朋友，给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哈。